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M。
啊哈！阿格曼开心地喊道，他走路一蹦一跳的，仿佛脚底下装满了弹簧。他显然正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鸭子，老伙计，他来到篝火边，气喘吁吁地说，天气多好啊，是不是？天气太棒了，这样的天气哪儿去找？晚上肯定没有云，整个筹备工作井井有条，我没什么事情可做。在他身后，一群面容憔悴的魔法官员匆匆走过，远处有迹象表明有人在玩魔火，紫色的火花窜起20多英尺高。珀西急忙上前一步，伸出手去。显然，他虽然对卢多·巴格曼管理他那个部门的方式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妨碍他想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哦，对了，威斯莱先生笑着说，这是我儿子珀西，刚刚到魔法部工作。这是弗雷德，不对，是乔治，对不起，那才是弗雷德。比尔、查理、罗恩，我的女儿金妮，这是罗恩的朋友豪米、格兰杰和哈利波特。这是罗恩的朋友豪敏、格兰杰和哈利波特。听到哈利的名字，巴格曼微微显出吃惊的样子，但他的眼睛立刻扫向哈利额头上的伤疤，哈利对此已是司空见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维斯莱先生继续说道，这位是卢多·巴格曼，你们知道他是谁？我们多亏了他才弄到这么好的票。巴格曼满脸堆笑，挥了挥手，好像是说这不算什么。想对比赛下个赌注吗，亚瑟？他急切地问，把黄黑长袍的口袋弄得叮当直响，看来里面装了不少金币。我已经说服罗迪·庞特内和我打赌，他说保加利亚队会进第一个球，我给他定了很高的赔率，因为我考虑到爱尔兰的三号前锋是我这些年来见过的最棒的小阿加莎·蒂姆斯，把他的鳗鱼农庄的一半股票。因为我考虑到爱尔兰的三号前锋是我这些年来见过的最棒的小阿加莎·蒂姆斯，把他的鳗鱼农庄的一半股票都押上了，打赌说比赛要持续一个星期。哦，那好吧，维斯莱先生说，让我想想，我出一个加龙赌爱尔兰赢行吗？一个加龙，刘德巴格曼显得有些失望，但很快就恢复了兴致。很好很好，还有别人想赌吗？他们还太小不能赌博，维斯莱先生说。茉莉不会愿意。我们押上37个加龙、15个西克、3个纳特，弗雷德说。他和乔治迅速掏出他们的钱，赌爱尔兰赢，但维克多尔·克鲁姆会抓到金色飞贼。哦，对了，我们还要加上一根假魔杖。你们难道想把那些破玩意儿拿给巴格曼先生看？珀西压低声音说。可是巴格曼先生似乎根本不认为假魔杖是破玩意儿，他从弗雷德手里接过魔杖，魔杖呱呱大叫一声，变成了一只橡皮小鸡。巴格曼先生哈哈大笑，孩子般的脸上满是兴奋。太棒了，我许多年没有见过这么逼真的东西了，我出5个加龙把它买下。珀西既惊讶又不满，一时呆在了那里。孩子，维斯莱先生压低声音说，我不希望你们赌博，这是你们所有的积蓄，你母亲，不要扫兴了，亚瑟。卢多·巴格曼粗声大气地说，一边兴奋地把口袋里的钱弄得叮当乱响。他们已经大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们认为爱尔兰会赢，但克鲁姆能抓住金色飞贼？不可能，孩子们，不可能。我给你们很高的赔率， 还要加上那根滑稽的魔杖换得的五个加龙，那么我们是不是？卢多巴格曼飞快地抽出笔记本和羽毛笔，潦草地写下孪生兄弟的名字。维斯莱先生在一旁无奈地看着。成了，乔治接过巴格曼递给他的一小条羊皮纸，塞进长袍的前襟里。巴格曼眉飞色舞地又转向维斯莱先生，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一直在寻找巴蒂克劳奇，保加利亚那个和我同等的官员在提意见刁难我们，可他说的话我一个字儿也听不懂。巴蒂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会讲大约150种语言呢。克劳奇先生，珀西说，他刚才因为对巴格曼不满而僵在那里，像一根电线杆子，此刻突然兴奋的浑身躁动不安。他能讲200种语言呢，美人鱼的，火鸡的，还有巨怪。巨怪的语言谁都会讲，弗雷德不以为然地说，你只要指着它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就行了。珀西恶狠狠地白了弗雷德一眼，使劲地拨弄篝火，让壶里的水又沸腾起来。
个性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
还没有搏杀乔金斯的消息吗？卢多巴格曼在他们身边的草地上坐下后，维斯莱先生问道。连影子都没有，巴格曼大大咧咧地说，不过放心，他会出现的。可怜的老伯杀，他的记忆力像一只漏底的干锅，方向感极差，肯定是迷路了。信不信由你，到了10月的某一天，他又会晃晃悠悠地回到办公室，以为还是7月份呢。你不想派人去找找他吗？维斯莱先生试探地提出建议。这时珀西把一杯茶递给了巴格曼。巴蒂克劳奇倒是一直这么说，巴格曼说，圆溜溜的眼睛睁得很大，露出天真的神情，可是眼下真是腾不出人手来。啊，正说着他就来了。巴蒂，一个巫师突然显形出现在他们的篝火旁，他和穿着黄蜂队旧长袍懒洋洋地坐在草地上的卢多巴克曼相比，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巴蒂克劳吉，一个50来岁的男人，腰板挺直，动作生硬，穿着一尘不染的挺阔西装，打着领带，短短的黑头发打理得一丝不乱，中间那道缝里直得有点不自然。他那牙刷般狭窄的小胡子像是比着滑齿修剪过的，他的鞋子也擦得锃亮。哈利一下子就明白珀西为什么崇拜他了。珀西一向主张严格遵守纪律，而克劳奇先生一丝不苟地遵守了麻瓜的着装纪律，他做得太地道了，简直可以冒充一个银行经理。哈利怀疑就连弗农姨父也难以识破他的真实身份。坐下歇会儿吧，巴蒂，卢多高兴地说，拍了拍身边的草地。不用，谢谢你，卢多，克劳奇说，声音里有一丝不耐烦。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保加利亚人坚持要我们在顶层包厢上再加12个座位。哦，原来他们想要这个，巴格曼说，我还以为那家伙要想我借一把镊子呢，口音太重了。克劳吉先生，珀西激动的气都喘不匀了，他倾着身子做出鞠躬的姿势，这使他看上去像个驼背。您想来一杯茶吗？哦，克劳吉先生说，微微有些吃惊的打量着珀西。好吧，谢谢你，威瑟比。弗雷德和乔治笑得差点把茶水喷在杯子里。珀西耳朵变成了粉红色，假装埋头照料茶壶。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亚瑟，克劳奇先生说， 他犀利的目光又落到维特莱先生身上。阿里巴士尔提出挑衅，他想找你谈谈有关你们禁运飞毯的规定。维斯莱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上星期派一只猫头鹰送信给他，专门谈了这事。我已经跟他说了100遍，地毯在禁用魔法物品登记簿上被定义为麻瓜手工艺品，可是他会听吗？我怀疑他不会，克劳奇先生说着，接过珀西递给他的一杯茶。他迫不及待地想往这儿出口飞毯，可是飞毯在英国永远不可能代替飞天扫帚，是不是？巴格曼问。阿里认为在家庭交通工具的市场上有空子可钻，克劳奇先生说，我记得我的祖父当年有一条阿克斯明斯特绒头地毯，上面可以坐12个人，不过当然了，那是在飞毯被禁之前。他这么说似乎想让大家相信他所有的祖先都是严格遵守法律的。怎么样，忙得够呛吧，巴蒂？巴格曼轻松愉快地问。比较忙，克劳奇先生干巴巴地说，在5个大陆组织和安排门钥匙，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多。我猜想他们都巴不得这件事赶紧结束吧，维斯莱先生问。卢多·巴格曼似乎大吃一惊，巴不得？我从没有这么快活过，不过前面倒不是没有盼头，是吗，巴蒂？嗯，还要组织许多活动呢，是不是？克劳奇先生冲巴格曼扬起眉毛。我们保证先不对外宣布，直到所有的细节。哦，细节，巴格曼说，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像驱赶一群飞蚊一样。他们签字了是不是？他们同意了是不是？我愿意跟你打赌，这些孩子很快就会知道的。我是说，事情就发生在霍格沃茨。卢多，你该知道我们需要去见那些保加利亚人了，克劳奇先生严厉地说，打断了巴格曼的话头。谢谢你的茶水，威瑟比。他把一口没喝的茶杯塞回珀西手里，等着卢多起身。卢多挣扎着站起来，一口喝进杯里的茶，那些加龙在他口袋里愉快地叮当作响。待会儿见，他说，你们和我一起在顶层包厢上，我是比赛的解说员。他挥手告别，巴蒂·克劳奇则淡淡地点了点头，随后两人都幻影移形，消失不见了。霍格沃茨现在有什么事吗，爸爸？弗雷德立刻问道。他们刚才说的是什么？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维斯莱先生笑着说。这是机密，要等布里决定公开的时候才能知道，珀西一本正经地说。克劳奇先生不轻易泄露机密是对的。哦，你闭嘴吧，威瑟比，弗雷德说。随着下午的过去，一种兴奋的情绪如同一团可以触摸到的云在营地上弥漫开来。黄昏时分，就连寂静的夏日空气似乎也在颤抖地期待着。当夜色像帘幕一样笼罩着成百上千个急切等待的巫师时，最后一丝伪装的痕迹也消失了，魔法部似乎屈服于不可避免的趋势，不再同人们作对，听着那些明显使用魔法的迹象在各处冒出来，每隔几步就有幻影显形的小贩从天而降，端着托盘，推着小车，里面装满了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有发光的玫瑰形徽章，绿色的代表爱尔兰，红色的代表保加利亚，还能尖声喊出队员们的名字。有绿色的高帽子，上面装点着随风起舞的三叶草，有保加利亚的绶带，印在上面的狮子真的会吼叫。有两国的国旗，挥舞起来会演奏各自的国歌。 还有真的会飞的火炉箭小模型，有供收藏的著名队员塑像，那些小塑像可以在你的手掌上走来走去，一副得意洋洋的派头。攒了一夏天的零花钱就是为了这个。三个人悠闲地穿过那些小贩时，罗恩一边购买纪念品，一边对哈利说。罗恩买了一顶跳舞三叶草的帽子，一个绿色的玫瑰型大徽章，不过他同时也买了保加利亚找球手威克多尔·克鲁姆的一个小塑像。那个小型的克鲁姆在罗恩的手上来来回回地走，皱着眉头瞪着他上方的绿色徽章。妈，快看这些，哈利说，冲到一个小推车跟前，那车里高高的堆着许多像是双筒望远镜的东西，可是上面布满各种各样古怪的旋钮和转盘。全景望远镜，巫师小贩热情地推销道，你可以重放画面，用慢动作放，如果需要的话，它还能迅速闪出赛况的分析。成交吧，十个加龙一架。我要是不买这个就好了。罗恩瞅瞅他那顶跳舞三叶草的帽子，又眼馋地望着全景望远镜。买三架。哈利毫不迟疑地对那巫师说。别，你别费心了。罗恩说着脸涨得通红。他知道哈利继承了父母的一小笔遗产，比他有钱得多，他对这一事实总是很敏感。圣诞节你就别想收到礼物了，哈利对他说，一边把全景望远镜塞进他和豪敏手里。记住，十年都不给你送礼了。够合理的，罗恩咧嘴一笑说道。呵，谢谢你哈利，豪敏说，我来给每人买一份比赛说明书，瞧，就在那边。现在钱袋儿空了许多，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帐篷。比尔、查理和金尼也都买了绿色的体育徽章，维斯莱先生举着一面爱尔兰国旗。弗雷德和乔治什么纪念品也没有，他们把金币全部给了巴格曼。这时树林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低沉浑厚的锣声，立刻千盏万盏红红绿绿的灯笼在树上绽放光明，照亮了通往赛场的道路。时间到了，维斯莱先生说道，看上去和大家一样兴奋。快点儿，我们走吧，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